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经过两个月的热烈讨论，于1962年12月8日闭幕。接着，这位年届82的老教宗，一方面继续研究大公会议第二期的工作问题，一方面积极撰写他那有名而且重要的《和平于世通谕》。这道通谕于四个月后的1963年4月11日颁布，但来不及召开第二期的大公会议，便于6月3日因病撒手人寰。18天之后，全球枢机主教选出意大利米兰的总主教若翰·席者·蒙蒂尼枢机为新教宗，取名号保禄六世。他一上任，立刻宣布继续召开梵二大公会议。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同您谈教宗保禄六世继续召开梵二大公会议。
E mi sono molto graditi i voti che ella mi presenta, anche perché mi sembrano essere la conferma della fiducia che il Sacro Collegio ha voluto fare all'ultimo dei suoi membri per assumere il grande ufficio del governo della Chiesa.
保罗六世当选六天之后，罗马观察报在首页的明显位置上刊登了国务卿落款日期为1963年6月27日的信。借着这封信，教宗指定在这一年的9月29日恢复大公会议第二期会议。这位新教宗再次肯定要竭尽上主赐予我们的全部力量，继续他的前任所开启的大公会议。其实他在当选24个小时后发表的首次广播讯息中就已经表达了这个愿望。协调委员会在随后几个月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在连续的三次会议中主要依照第一期会议提出的要求定出草案修订模式，使文字简练，缩减草案数目，最终定为17项，将比利时莱奥约瑟夫苏恩书记提出的一项也包括进去，即第七草案，后改为第八草案。这份草案谈的是教会与现代世界对话，由教义委员会和平信徒使徒委员会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起草，其他各类委员会的工作也同时进行，设法寻求更多的合作，以求解决第一期会议遗留下来的难题和争论点。为恢复大公会议，9月8日的《罗马观察报》刊登了成立新闻处的消息。这个机构的工作是在大公会议各机构与公众舆论之间做官方媒介。几天以后，保罗六世写了一封信件给书记团团长欧金尼奥·蒂斯朗书记，告诉他关于大公会议进行的几个重要决定，其内容涉及一系列革新，对梵二会议进行的规则做了实质性修改，并在那几天公布了新规定。在重大创新中，包括使协调委员会具有稳定的特性，增加非天主教观察员人数，取消特别事务秘书处，设立大会主持人领导大公会议的工作，他们是由教宗直接任命的4位枢机，接纳平信徒旁听者参与大会，以及修改几项调整各委员会工作的程序规范。 9月29日，第二期会议的开幕礼在圣伯多禄大殿如期举行。保罗六世向大会审长们发表的首道训谕列出60点，强调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并重新提出大公会议犹如精神和道德活力复苏的春天这一画面。教宗强调，他所主张的改革和更新，并非要推翻临在于教会内的生活或与教会的传统决裂，而是给这个传统献上一份更纯真及丰富多产的礼物。隔天召开新会期第一期全体大会及大公会议第37次会议，审核关于教会的草案。这份草案已经由教义委员会重新拟定，现在只有4个章节和引言部分。对这份草案的讨论也立即变得格外活跃，是大会审长们将教会学放在凡尔中心地位的明证。在随后的10月1日，便可召集全体大会开始对草案表决，逐一审核每一章节。审核工作从第一章教会的奥基开始，到10月4日结束，然后讨论论教会的圣统组织，特别是主教职的第二章。在足有118次发言后，讨论于10月16日结束。接着是第三章，论天主子民，尤其是平信徒。这项讨论延续至10月25日。对第四章关于在教会内承圣使命的审核，一直到10月31日才结束。在对草案的广泛讨论中，至少有2点值得一提。首先，会议审长们决定将关于童贞玛利亚的内容列入教会大纲内。这份草案最初自成一体，由教义委员会撰写。10月29日，对这项提议投票表决，以有限的多数通过，即1114票赞成，1074票反对。其次，在10月30日的全体大会上，提出与主教职务的圣事性、集体领导和权力，以及恢复执事职相关的5个问题。对5项提议的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的占广泛多数，说明审长们对这个在讨论中呈现多种立场的难题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在那些日子里，大公会议的审长们同时审核关于教会礼仪的草案。这份草案按照第一期会议提出的意见已经做了修改。雅各伯·莱尔卡洛枢机于10月8日将草案大纲呈上。与会审长们从论圣体奥基的第二章开始讨论，然后于14日表决。由于未达到所要求的绝大多数，这一章退回给相关委员会再做修订。隔天便开始审核关于圣事及圣仪的第三章。对每一章的表决于17日结束。同一天，保罗六世会见了非天主教观察员。在大公会议第二期会议中，其他基督信仰教会和团体增加到22个，代表66人。18日，对草案举行总体表决，不过这一次的结果也是负面的，没有达到2/3的票数，于是决定将草案退回给相关委员会。继2次推延后，对其他章节的审核则比较顺利，于是在10月21日讨论神圣日课的第四章，用3天的时间予以通过。论礼仪年度的第5章也于29日通过，论圣月的第6章于30日通过。在第二天的大会上通过了修正案和论宗教艺术的最后一章。至于序言和第一章将于11月18日表决。为审核退回给礼仪委员会的2个章节，则需等到11月20日和21日。大会要在那2天对修正案、 对委员会经认真审核后接纳或拒绝修正案的方式做评判，以及对第二和第三章的整篇内容进行表决。11月22日是圣女泽基利亚纪念日和庇护十世关于圣月的手谕颁布60周年。在这一天举行的第73次全体大会上，与会审长们经有2次投票对礼仪大纲其他4章作出积极评论，这是在同一天以广泛多数通过的一份完整草案，也是大公会议通过的第一份文献。在2178票中，2158票赞成，19票反对，1票无效。关于主教及对教区管理的草案，始于11月5日开始审核的。这份草案分5章和引言部分，由保禄·马雷拉书记在第60次全体大会上提出。对这份草案的讨论在随后2天进行，之后开始审核每一章。从11月6日至18日讨论前4章，内容论及主教与罗马圣座的关系、助理主教和福利主教、各国主教团、教区与教省。至于第5章是关于堂区的设立、合并及划分。11月12日，与会审长们决定将草案交给教会法典修订委员会。凡尔大公会议第二期的会议中，也讨论了大公主义法令及大众传播工具法令，这些我们要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介绍。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教宗保罗六世继续召开梵二大公会议。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